天呢，我们学习基督赦罪的赦免罪的权柄，耶稣赦免罪的权柄。耶稣赦免罪的权柄这个故事是在我们现在按时间学习耶稣基督生平的第五个大主题。实际上我们前面提到它是超越自然的权柄，我们可以 看到超越魔鬼撒旦的权柄，我们可以看到它有洁净的权柄。他之前说你干净吧，洁净了，对于长赖的人说。那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关于赦免罪的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这三类福音书呢，他在讲基督这个所做的事情，他一开始也都在强调基督他所掌现的权柄啊，所掌现的权柄。那我们今天开始吧，我们就 学习里边的内容。我们从第一到第二节开始，我们看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犹太人的领袖来访问耶稣。犹太人的领袖来访问耶稣，那这个是比较有意思的。在这个二章的一到二节，他说，在我们这个马可福音二章一到二节，他说过了几日，耶稣又进了加贝农，人听见他在屋里，就有许多人聚集，连门外都没有空地了。耶稣对他们讲道，在这里他是向他们讲道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他提到耶稣回了加贝农教训，他回到加贝农教训。那他原来在哪里？怎么回到加贝农了？实际上，如果我们学习我们的这个圣经这个马可福音，这个一章三十九节，他告诉我们，他是在加利利的各个会堂教训他们并赶鬼。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已经他的服事已经离开加贝农，这个已经开始往外到加利利这个大地区的很多小地方开始了服事。我们在马太福音这个九章的记载这个故事的时候，他是这样形容的，他说他回到自己的地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如何形容加贝农，这个是耶稣服事的中心，也是当时他住的地方。那么他回到那里的时候，圣经说人听见他在那儿，听见他在，注意他这个表达说在屋里，在房子里边了，这人就过来聚集了。那耶稣已经开始往这个住在加贝农，圣经告诉我们说，所有的这个经文都会提到耶稣在加贝农服事，但是到底他为什么让加贝农作为他的服事中心，而且他所住的地方，我们只能猜测。在马可福音一章二十九节，圣经告诉我们这个马太福音一章二十节说，众人出了会堂，耶稣和雅各、约翰进了西门安德烈的家里。我们知道西门他一个门徒。西门和安德烈他的弟弟，他们俩是住在加贝农，而且在加贝农有房子，所以有可能是因为他的门徒有房子，我们不知道，有可能是他这个有别的原因，可能在那里他有自己的房子，我们不清楚，但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回家了，马太福音回到自己的地方了。那么他在屋里这房子指的谁的？可能是彼得的，可能是耶稣自己的，我们不清楚。但是他在那里住宿，在那里待着，人听见有了这样的消息，他们就聚集了。圣经很有意思的说，耶稣经常想隐藏他所做的，他去哪里，比如说他去某个地方，然后想偷偷的进去，因为他不像叫人知道他在那里。但是很多时候他圣经说，但是他隐藏不了，大家一看耶稣来了，那全城的人都出来了。我们在加贝农也看到这样的情况，就是耶稣到了那地方，很多人出来听他讲道。但是我们看到第二点，就是耶稣的名声已经传开了。在二章二节我们可以看到，就有许多人聚集，他说连门外都没有地方，他意思是这个连他这个房子外面都没有地方，站着地方都没有。那路加福音告诉我们，其实谁来过来听耶稣教训或者讲道，他在这个五章十七节说，一日耶稣教训人，有法利赛人和教法师在那里坐着，他们是从加利利的各村这个乡村和犹太并耶路撒冷来的。 那么我们在这里可以从鲁加福音的记载看到马可福音这里发生的事情，来听这个听众是谁，听教训的人是谁，他们不是一般的这个犹太人，他们算是犹太教的这个领袖，他们也不是说周边回腾来的，或者说加百农这个自己有新犹太教群体的一些领袖，而是加利利地区甚至犹太地区和耶路撒冷。我们知道耶路撒冷是首都，也是最大的这个犹太教领袖就算是耶路撒冷的。那么这个说明什么？这个说明这次聚集的这个不是一般的老百姓，而是有许多犹太人，而且从比较远的地方过来的，从耶路撒冷，从犹太过来的。耶稣之前在犹太教训过人，他也在那里给人施洗。我们也知道他在耶路撒冷清洁过圣殿，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我们知道有一个比较有名的法利赛人叫尼哥底母，因为在犹太地区耶路撒冷，耶稣所做的事情，就晚上来找耶稣，怕别人知道，不知道他的这个消息，他就晚上去找耶稣了，问他你到底是谁？你能告诉我吗？我们知道你这个主与你同在，如果不与你同在，你做不了这些事情，请问你是谁？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已经引起了人的注意。但是耶稣在犹太人的名声传开之后，我们知道耶稣就离开那个地方了。我们知道这个也许是跟这个施洗约翰他这个被抓了被杀的一个缘故。我们知道这个希律王对于犹太这个施洗约翰所讲的道理有很大的意见，把他抓起来了，把他杀了。因此耶稣可能是说，好，我们要往愿意接受我们信息的人的地方，所以他就往加利利去。但耶稣在加利利所做的事情，导致犹太地区的人都听到在耶稣在加百农所做的，也愿意离开南方往北方去，为了这个访问他，为了了解他，为了听他的这个教导。首先他在做什么？在我们的马可福音二章这个经文中，我们发现他在这里是教训人的。在马可福音二章二节他说，就有许多人聚集，圣经说耶稣对他们讲道。在我们经文当中，我们发现他不在这儿行异能或者说神迹，他不再做可能我们觉得会吸引很多人的这种事情，而且圣经说他只是在屋里讲道，他的来找耶稣的人是来听他的教训。耶稣行的神迹的目的是为了证明他的道理，所以他已经行了很多神迹，但是他主要强调的是什么？我的道理，你要明白我来的，我所教训人的教训嘛。那么这个是我们在圣经中看的比较清楚的。但是第二点，我们要看一个，瘫痪病与真诚的信心。我们可以看瘫痪病人与真诚的信心，这个是我们第二部分。马可福音二章的三到五节是这样说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一开始吸引很多这个犹太领袖，他开始吸引从犹太地区、从耶路撒冷、加利利各乡的这个法利赛人和教法师。那教法师是谁？他们是学习律法的，他们是学习研究旧约圣经的。他如果有一个人该知道耶稣的身份，应该就是他们了。为什么？因为他们学习的就是这个旧约的这个圣经。那我们看一下马可福音二章三到五节，这个三到五节是这样说的。他说有人带着患瘫痪的来见耶稣，用四个人抬着。他说因为人多不得进去，就拆那房顶。那这个就开始有点意思了。我们第一要看愿意付出的朋友。圣经提到了，在二章三节提到了四个人。他说有一个还瘫痪的来见耶稣，用四个人抬着。所以我们知道他是这个 瘫痪病人来耶稣，来到耶稣，但是他是有他四个朋友或者亲戚，或者圣经不告诉我们他具体的关系，但是 是四个人抬着他来的，圣经也没有告诉我们他们是谁。有可能是自己已经听过耶稣的这个教训，在我看来，以向下文 来看的话，他们应该是加百农的人，应该是多次听到耶稣教训，甚至说愿意跟从耶稣基督的人。他们听过这个耶稣所讲的，但无论如何，他们有信心。有什么样的信心？他们觉得如果他们的朋友能够见耶稣基督，耶稣能够帮助他的朋友，他能帮助他的朋友。在这里他可能想了，也许能够治好他的病。咱们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来，但是我们知道他们的朋友他的朋友是不能走路的，他不能动的，他不能自己去，他只能靠着这四个人抬着他去。那这个也是很重要，因为我们看到一点，就是他朋友认识到这个病人的需要，他们愿意付出，他们看见有需要的人愿意抬着他去见耶稣。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是这四个人与基督的对话，甚至我们在这个经文当中看不到耶稣向这个四个人说话，他没有说话，他也没有针对他们，他没有说任何他们的事情。我们不了解他们是谁，也不知道他们的背景如何，但是我们就知道一件事情，他们知道他们有这个瘫痪病的朋友有需要，他们自己意识到这个需要，然后呢愿意去帮助他。有的时候我们太忙自己的事情了，我们连别人的需要都看不清楚。那么这四个人呢，在这方面就很不一样，他能够看出其他人的需要，也愿意伸手帮忙。他们，我们也能判断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他们确信耶稣能救他，他们相信耶稣能救他。我在我这里，在我可能思想中，我想的这个人怎么知道，怎么有那么大的信心，把人的房顶这个抛开了，愿意让朋友进去见耶稣？这个信心为什么那么的这个彻底？为什么那么真实，那么深刻？我不知道原因。有可能他们与耶稣已经有了经历，有可能他们自己已经。罪已经被赦免了，他们自己已经被治好的。我有一个歌，我觉得虽然可能我觉得可能没有这么夸张，但是他说他讲到这个四个瘫痪病的人的这个故事，然后他就是人想象出来的。然后他说右边拿的是原来瘸腿的，左边呢拿那个脚是原来那个眼睛看不见的。我们不知道到底他们的故事是什么，但是我们就知道这一点，他们确信耶稣基督能帮他，愿意付出，他们愿意付出，这个很重要。不知道你是否背过一个人，但是这个人圣经告诉我们他是瘫痪的，他是不能自己出力的，这个需要很大的这个力气，很大的付出，把一个人背起来啊。如果你没有做过，可能你觉得哦，就是你看这边拿一脚，那边拿一脚，轻轻松松的往前走。如果他这儿 躺在一个软的一个毯子或者别的事情上，然后你要拿一脚把人抬走了，这个是非常辛苦的活，而且我们不知道他走了多远，圣经没告诉我们。如果是加百农室内的，那可能走了半个小时，走了40来分钟。但我建议你有时间的话，你抬一个人，抬个半个小时，看你身体咋样。这些人是愿意付出的。那他为什么愿意付出？他知道朋友有需要，而且确信耶稣基督能帮他，能帮他。第二点，我们在这个下面我们看到，因人的障碍， 因人而有的障碍。这个是在二章的四节，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说因为人多不得进去，就拆了房顶，即拆通了，将患瘫痪的人连床都吸下来。那么他们的问题是什么？人太多了。那我们在中国经常说人太多了，对不对？遇到什么堵车情况其他的问题都会说人太多了啊。那么我们在这里看到他们也一样的，这个头脑进不去了，我们进不去了，我们看不到这个这个办法，我们没有这个没有任何进去的方法。而且别人还是刚才说的那句话，他们都是迷茫着自己的事情，他是他自己想听，他自己想得医治，他自己想追求耶稣，他没有考虑到别人的需要，他就考虑自己的需要，所以挤得非常紧。而带着一个，你想一想，如果当时带着一个这个瘫痪的进去，后面说过一下过一下，我这朋友想见耶稣了，然后呢人 连动都不动，都不理你了。所以我们看到他们遇到一个比较难解决的障碍，房子进不去。那当时呢他的房子比较特殊，一般房子不高，但是他经常是平顶的。那平顶的有一个好处就是空间可以多一点，上面可以晒东西衣服啥的。但是平顶房子它从这个边上一般会有一个可以上去的地方，会有台阶或者会有一个能上到顶上的办法。所以他们看到了机会，不知道哪一位朋友说房顶上，咱们从房顶上。然后朋友说你是个疯子吗？我的房顶没有口啊，咱们怎么把它放进去。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开始挖，圣经有挖这个词，他开始拆那个顶拆那个顶。我自己想象中想到耶稣在里边讲道教训人。圣经我们知道当时的方法是大家都坐着教训，所以耶稣在那儿坐着，然后呢慢慢顶上开始落点灰，然后慢慢开始掉下来了。然后这个声音越来越大了，灰越来越多了。那么当时是耶稣停下来了吗？还是一直在讲？估计里边的人生气。我们也不知道这个房子是谁的，是否是彼得的房子，彼得在找办法出去看谁在拆我的顶，对不对？我们不知道在这个到底怎么发生的，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路加福音告诉我们那个顶是有瓦片的，所以他也是把这个瓦片拿起来，然后把下面的所有的泥土啊啥的树枝啊还有各种各样的梁啊什么全部拆了。而且得拆多少够放一个人身体进去，得拆一个很大一块，你想想这个泥土得多少啊。在屋里以后他们拆完了一大堆这个泥土了。但他们的意思是什么？无论如何我们要想一个办法让我们朋友能够见到基督了。那这样的信心是值得去夸张的。实际上我们在二章五节看到基督的回答，我们可以看到他因信得赦免。你注意这个事情，因信得赦免。在马可福音二章的五节，他说耶稣见他们这样的信他，就对还瘫痪的人说，小子，你的罪赦了。在这里他看到，我们在马可福音二章这个五节看到耶稣看见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就说什么？他们是有信心，你们有这样的信心。每一个福音书都把这个表达的很清楚，马太福音九章他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一个反应。在马太福音九章第二节他这样说，耶稣说，他说有人抬着一个瘫痪病的躺卧在床的人来见耶稣，耶稣见他们这样的信他，就对 瘫痪的人说，小子放心，你的罪赦了。所以我们 无论看马克福音、路加福音、马太福音，他的反应都是一样的，看他们这样的如何的信心。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首先不仅仅是这个有病人的信心，主也说他们这个复述，他是也是针对他朋友说，你们这样的信心，主说这样的信心是好的信心，耶稣对他们的信心是满意的。他没有可能责，我们可能想可能 还得责备一下他们，说一下他们，你怎么这样了，把人家房顶给 破坏了，怎么可以这样呢？这个不合适。没有，就说你们这样的信心是赎罪的信心，你们这样的信心是赎罪的信心。因为他们信了主，而且他们的信心是他们能够超过面前障碍的。主说你们这样，你这样信心确实正确的。那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他赎的，他说我赎了你的罪，就赎了，赦免了。他赦免的是谁的罪？他赦免的是病人的罪，而不是四个朋友的罪。那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到，估计这四个朋友早就遇见了耶稣，早就发这个自己发这个表达了自己对基督的信心了，早就在信中接受了，相信了耶稣基督为自己的基督为自己的拯救者，因此他愿意去找他的朋友，他愿意去抬着抬来见耶稣，他愿意这个把人的房顶给挖开了。为什么？因为他自己已经认识他，他自己已经知道他了。首先我们可以我们首先要提到这个病人的信心。我们可以从耶稣这样的反应知道他也是有信心的。马太福音、马克福音都提到你们所有的人的信心，他也是有了信心。他们听到他朋友的消息说，哎呀，基督真来了，就按旧约的这个先知书说的一样，他来了，我们知道他是天主的儿子，我们知道我们的救主来了。那么他就愿意被这个他们抬到耶稣面前，他也是愿意见基督，他是愿意去认识他，了解他。你要想想这个病人，他们在挖顶的时候他在那儿干嘛？他不是在那儿说你们别挖了，这个太不好意思，这太丢人了，我不想进去。没有，你这个反应，他也是盼望着想进去找办法，可能他也在鼓励他们快点挖，快点挖，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他是有得救的信心，而且也是主夸 他四个朋友，也说你们这样的信心是指的得赦免罪的信心。这个就很重要了。我们再说我们需要像这四个朋友的人，我们需要像这样的人。为什么？因为我们需要能够自己已经认识基督，信心非常的这个坚固强壮，但是是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可以见到别人的需要，然后同时愿意带着人见耶稣了，说我自己已经认识他，我知道他是谁，我知道他是有什么样的能力，因为他改变了我，我也希望他能改变你了。我们需要像这样的人。但最后呢，我们要看关于赦免罪的正论，关于赦免罪的正论。那这个就可能要多花点时间来讨论，因为这个我觉得可能是这个故事的重点啊，这个故事的重点。在这个马克福音二章的后半部分，就是六到十二节。那么我们首先看一下六到七节。六到七节，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句话，他说有几个经士坐在那里，心里议论说，这个人怎么敢说这样亵渎的话呢？除了天主以外，谁能赎罪？好，所以我们要看的第一件事情是，唯有天主能赦免罪。 唯有天主能赦免罪。他们不高兴，这个经士心里开始议论说，他怎么敢说这样的话呢？经士听见耶稣的话就惊讶了，为什么？说只有天主能赦免罪，只有天主有这个权柄，只有天主有这个资格赦免人的罪。那其实他们想的是，在一方面是对的，只有天主有权柄赦免人的过犯，人没有资格赦免人的罪。我不能说龙飞弟兄，你的罪赦免了，噗，人家没罪了，不可能。只有主有这个权柄。圣经中也这样告诉跟我们说这样一句话，箴言十七章有这样的话，他说：“以恶人为义的，以义人为恶的，这两样都是主所憎恶的，都是憎恶的。不好意思，都是憎恶的。”所以在这里他说，如果我们把一个恶人说你是有义的了，你是有正义了，你是个好人，主说我厌恶。如果我们说一个义人说你是有恶行的，你是不好的人，主然后呢主说他也厌恶，他也憎恶这个事情。在以赛亚书43章25节他这样说：为我所谓我仍要为自己出这个涂抹你的过犯，不再纪念你的罪愆。主说只有我有这个能力，他对他以色列百姓说唯有我有这个能力。那我们要考虑这个经士 他心里的话，为什么说只有主有这个能力呢？我们刚才读了这个箴言这个经文，还有以赛亚书，这个是当时这个经士估计很熟悉的经文，他了解这个旧约圣经，因为他是学习旧约圣经的。但是你说为什么他会说这个只有天主能赦免罪呢？为什么他这样的思维和思想是对的？因为我们的罪是得罪天主的，不仅得罪人的，这个我们要明白，这个我们要知道的。其实得罪天主不仅仅是伤天主的心，得罪是犯了他的律法，是得罪他给我们的命令。但我们在可能在我们自己人类的思想当中，我说如果我骗一个人，或者我向一个人撒谎，或者我害一个人，那我得罪了那个人。那虽然这个是对的，我们确实是得罪了那个人，但是我们忘了一方面，我们忘了这个天主的存在了，我们忘了有一位创造人类的主，神是一个给人他神圣价值的一个存在，说我创造了他的生命我赐给了他，如果我去杀人，如果去害人，如果我去做不该做的事情，在天上的主不高兴。我们不仅仅是得罪那个人，我们是得罪立对与错道德标准的天主了。这个在圣经中我们可以看得比较清楚。可能一个比较好的例子是什么？约瑟。约瑟在旧约圣经中我们可以找到这样的一些例子。约瑟呢是什么？他是埃及的一个官的仆人，一个官家。他一开始是个奴仆，然后圣经告诉我们他开始管理更多，主人高兴就让他做他全家的这个住宅，全部都他管了，他家宅全是他管了。但是他的妻子，这个主人的妻子开始喜欢约瑟，他说我愿意跟你在一起。我们可以看到约瑟的反应，他说在家里没有比我大的，你是主人的妻子，除了你之外主人没有不教育我的，他我怎么样干做这样大这个得罪天主的事吗？大恶得罪天主的事呢？那么我们在这里看见一个事情，什么事情？如果他与这个主人的妻子在一起，他不是得罪了主人吗？是，我赞同这个说法，但同时他得罪了天主。和得罪了他妻子， 在这里他说得很清楚，我不干做这个大恶得罪天主。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主说什么不可行奸淫，这是主告诉我们的一个命令，我们违背那个命令，我们得罪天上的主宰。在这个诗篇这个51篇4节，我们在这里又看到大卫在杀人之后，在这个娶了别人的妻子之后，做了很多很多恶事之后，他说什么？我为得罪了你，在你面前行恶事，你责备我是什么？合乎理的，审问我是公义的。在这里，大卫在说什么？确实，主。我自己觉得哦，这个是我的小兵，这是我可以，怎么样对待他都可以。但是他后来发现不，我违背了创造我的主的命令，因此我得罪了他。他如何审判我，如何审问我，如何处理我，他说的都是合理的。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大卫的这个概念，那所以我们发现得罪天主不仅仅是啊，天主不高兴了，看到我们做不好的事情，没有，我们是违背他的律法，因此有违背律法的这个惩罚。所以我们说，为什么只有主做权柄？因为我们的罪是得罪天主，但是第二是因为我们是在犯罪的时候，我们是违背天主的律法。我们是违背天主的律法。我可以这样来，给你举个例子。如果我拿出一把刀，然后我和朱迪熊打架，然后我给了他一刀，那么在中国谁要判我的罪？是龙飞要判我的罪吗？不是，谁要判我的罪？国家要判我的罪。为什么国家要判我的罪呢？因为我违背了谁的法律？国家的法律。国家的法律。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创造天地的主立了一个规矩，立了道德的标准，有他的律法，圣经说他的律法。那以我们违背他的律法，那谁要惩罚我们吗？谁有权柄，谁有资格去判我们的罪呢？只有一位设立法律的人，对不对？那么天主就是这一位。我们知道罪是这个标准呢，只有一个，是天主的律法，是他的命令，是他的道德体系。天主将他的律法给我们，教我们知道对与错，然后违背这个命令，实际上是违背天主。然后天主唯有天主有这个权利去定我们的罪。在约翰一书3章4节，圣经是这样说：人若犯罪，就是违背律法，因为怎么样？违背律法就是罪。所以，我们提到赦免罪的原则，首先我们必须说，违背天主的律法就是罪。设立律法的人是谁？是天主，所以只有他能赦免罪。但是，我们也知道，犯罪的对象也是他。罗马书3章20节这样说：所以，靠着遵行律法，无一人能在天主面前得称为义，因为律法是叫人知罪的。就为什么会设立这样的道德体系呢？是教导我们对与错。主说不要撒谎，对不对？他说不要做假见证，他说不要杀人，他说不要这个贪婪，我们不要这个性奸淫，我们不要不尊重父母，我们必须这个敬畏主。这些条件都是这些命令和法度都是谁设立的？是天主设立的。那如果天主的有权柄设立命令，那他有权柄执行惩罚啊。所以我们知道赦免罪的和审问我们的定我们的惩罚的人是谁？那唯有天主。为什么？因为法律是他定的。所以我知道大家在说：“哎呀，瑞姆斯，你讲的这些有点那个。”听不太懂了。首先，这个经世，我要你明白他为什么会这样理解，他为什么说哦，你是在亵渎天主，你在亵渎这个创造天地的主宰。因为他在说，只有创造天地、创造律法的主能够说你罪得赦免，只有他有这个资格啊，这个很重要。但是我们同时也知道。只有天主有资格赦免罪，因为天主是世界唯一的审判官。在这个诗篇9篇7到 八节，圣经这样说：为主永存，设定宝座，我要做什么？审判。他说：必按公义审问天下，找政治判断万民。所以我们在圣经中，我们看到创造天地的主宰，将来会以什么？以他的标准，以他所设立的这个法度，要做什么？要审问谁？天下，照着他的政治判断万民。那么这个也是比较有意思，因为在圣经中，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审判的权利是，这个天主给了，基督耶稣基督，也是成肉身的天主，是他能够审判这一世界。在约翰福音，这个耶稣是这样记载的，他说：“父不审判人，将一切判这个审判的事全交于谁？子。”我们知道天主是三位一体主，他是圣父、圣子、圣灵。在这里，在他们虽然都是永恒的，都是平等的，都是天主，但是他们三有不同的本分。在这里，他们所做的事情不一样。他说：“天父将权柄于谁？圣父与圣子在这里不一样。”他说：“圣父是不判断，是那个审判任何人。这审判的资格是给谁的？是交给圣子的。”在《使徒行传》十章四十二节，他说：“耶稣有吩咐我们在民间传道，见证他是天主所立的什么审判活人和死人的主。”在这里他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他有什么样的权柄？他有审判的权柄。那如果他有审判的权柄，他有没有赎罪的权柄？也有啊。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耶稣，其实这个经士想的很对，只有天主有这个权柄能赦罪。但是出了一个问题，我们看到我们这里第二点就是亵渎的控告。有亵渎的控告，这个是在七到八节。他说：“这个人怎么敢说这样亵渎的话呢？他说：除了天主以外，谁能赦罪？”耶稣心里晓得他们这样议论，就说：“你们为什么心里这样议论？”因为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概念是什么？他心里是在想着什么？他说：“哎，那如果只有天主是有权柄这个赎罪，然后你是在告诉人这个罪已经这个赦免了，那说明什么？这说明你在撒谎，然后你在自己称为天主了。”那其实我们在路加福音五章二十一节他这样说：“那经士和法利赛人心里议论说，这是亵渎的话，这说亵渎的话的是谁？除了天主，唯能赦免罪的。”所以在这里他是一个同样的思想，他们说你是在亵渎了。那亵渎是什么意思？什么叫亵渎？在圣经中我们要理解亵渎的意思，简单说他是把这个神圣的、圣洁的叫做不圣洁，或者说把不圣洁的、不神圣的东西叫做圣洁、神圣。比如说，如果我自己说我是创造天地的主宰，这个是我，你们要相信我，我在亵渎。为什么？因为我没有权柄说这句话。我是把一个不神圣的、不圣洁的人说自称为圣洁与神圣。所以在这里，他这个亵渎的意思是他你在声称自己是天主创造天地的主宰。那亵渎在圣经中也有很长的历史。如果我们学习圣经中，亵渎为神的人还挺多的啊。我们这个，在可能中国文化里面，我们看最多就是自己奉自己为神，或者别人奉你为神，对不对？就本来是人，但是我们奉他为神，我们开始拜他。虽然他是人跟我们一样，但是我们要拜他为神。在圣经中，他是也叫亵渎。另外一个表达就是拜偶像，本来就是人手里造出来的东西，他不是没有什么神圣的或者是圣洁的价值，他不是创造天地的主宰，他只是一块石头，但是我们去拜他。然后把各种各样的这个荣耀给他，说他做了这个做了那个，确实他没有做啊。 所以这个都能叫亵渎。在圣经中，亵渎话是非常有严格的这个审判。虽然我们现在不住在这个天主旧约这个法律之下，但是如果当时如果我们学习摩西那个时代的这个如果一个人亵渎，他的惩罚是什么，其实是很严格的。有时间你可以看一下李维记24章，在16节他有这样一句话，他说亵渎主名的必当致死。他说会众必当用石头砍死他，无论是外邦客旅是本地的人，亵渎主名的必当致死。非常严重的，非常严重的，我们听的都害怕了。这个严那么严格，就是说你把人或者说把这个永恒天主，这个创造天地的主，把他说他什么都不是，我都比他厉害。圣经说你这个人就刚致死了，因为你在亵渎主的名。所以这个经士听到耶稣所说的话，他们的反应确实是有根据的。为什么？他们在说他在亵渎，他们的反应现出来他们对基督的看法啊。其实他们的思路比较简单，只有天主能赦免人的罪，耶稣刚声称自己有赦免罪的权利，耶稣不是天主，耶稣已经说亵渎的话了，这是他们的思路。那如果耶稣不是天主，如果他不是天主降肉身，那就是说亵渎的话了。这个我们明白，是说这个谎话的，他就是一个，可能我们现在用个词庸医吧，就是骗子。那么很多人他可能就是对于耶稣有不同的看法，他说啊，耶稣啊，这个人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位老师，他是教人行善的，但是我们要拜他为这个神吗？那就不会的。但是我们发现一个问题，主自己声称是天主，他自己说我有赎罪的能力，他说他创造的时候他在，他说亚伯拉罕一先我在，他说我有审判人的权柄，他说我与父乃为一。他说的这些话，如果耶稣不是天主，如果他不是他所声称的那一位人，那他是个疯子和个骗子。他不是一位先知，他不是一个好老师，他不是一个我们该效法的人。如果你学习摩门经，不是那个可兰经，你会发现那个里边有关于耶稣的话，而且不少。有一句话说我们该学，其实他有那个《可兰经》里面有一句话告诉我们去学习圣经，而且要尊耶稣基督为先知，但是不能奉他为天主。所以他说哦，他是一个好老师，我们应该学习他和他的榜样，我们应该去听听他的教训，但是他不是天主。那这个其实和那个经士的想法是一样的。但是我们面临一个问题，如果他不是耶稣所说的他是的天主的儿子，降生为肉身的救主，如果不是这个不是他，那他是个骗子，他是欺骗人的，他不是一个该效法的人，他不是一个该学习的人。所以这个经士在一方面他的速度虽然错了，因为他错在哪里？耶稣的身份。耶稣开口说你的罪得赦，如果那个经师说这个是天主的儿子降生为人，我们的救主，我们的弥赛亚，他会说这没有任何问题的，你说的是对的，感谢主，你赦了他的罪。但是因为在基督身份上这个出了问题，导致他对基督有看法了。那关于后面我们看一下关于赦免罪与医治的对话，我这个我要大家注意一下这个，因为我觉得挺重要的。这个就是在2章9到11节，他说对患瘫痪的人说你的罪赦了，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拿你的床行走，哪一个容易呢？耶稣知道他们心里所想的，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他没有说出来，法利赛人经士心里在议论，这不是他开口说的话， 这是人心里在说的，耶稣知道人心。这个约翰福音二章讲得很清楚，不需要人告诉基督人心里想的是什么，因为他是无所不知的天主，他知道他们心里所想的。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他无所不知性，他看到了他们的脸，但是最重要的是他知道他心里所想的。然后他针对他们说，他说我有一个问题。他说哪一个难呀？我赦免这个人的罪，或者我叫他起来行走。耶稣问这个问题，哪个容易？耶稣问的这个事情是什么意思？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个事情？其实耶稣知道他们心里是在控告他，是在议论他，说他是在亵渎天主。那么他在问他们，那好吧，我说你的罪赦了，或者叫这个人起来行走，哪一个容易呢？那么他们怀疑的是什么？他怀疑的是他身份，而且知道他因为说了这句话生气了。那我问你们，耶稣问的问题，你看你们能怎么回答？你觉得他赦免人罪难，还是他医治人病难？怎么看这个事情？从人的视角，我说你的罪赦免了，其实特别简单。为什么？因为没有任何证明的办法。我说，这个龙飞，你罪没了。那赦免罪没有任何外在的没有外在的这个表现，他不会突然变得白了，发光了，不会的，他不会这个长翅膀出来。我说赦免罪，我只是赦免罪，罪是没有外在表现的，不会看出来的，这是跟灵魂有关系，跟肉身没关系的，好吧？但是我们也有干这个事情的人，现在那天主教里边的这个忏悔室，你们看过没有？里边，如果你进天主教堂，一般靠着前有个小小屋子，一般是木头做的，一般很小。它是后面一个门，前面一个门。后面的门是神父进去的，然后按道理来说，他应该看不到前面的人，只能听到声音了。然后前面的人他会进去说：“我犯了什么罪？”然后那个神父会说什么：“你怎么样忏悔，你的罪就得赦免了。”所以实际上他在告诉他们什么？他们在告诉你的罪没了啊！只要你说这句话，只要你承认这个，我能赦免你的罪。那这个很好说，但是凭据在哪里？这个凭据在哪里？这个是耶稣基督问的问题。他在说：“你们生气，因为我口头上说罪赦免，但你们看不到罪。”那我给你一个凭据，让你知道我真正的赦免了他的罪，但同时这个凭据也会证明我的身份。那为什么会证明基督的身份？因为经师和法利赛人知道只有一位能赎罪的。所以这个事情比较有意思，你看一下第十节，在这里他是这样说，他说：“现在要教你们晓得，人子在世上有赦罪的权柄。”那人子这个称呼是旧约用的，而是指的这个主的这个使者，他是指的将来要来的救赎主。所以他们应该知道，当他说人子，而且是指的自己说人子，这个他有在世上有赦罪的权柄。我要让你知道这个事情，因为你像你们说的，我说这个罪没了，赦了，没有凭据，但是我给你一个凭据。他就对这个还瘫痪的人说：“我吩咐你起来，拿着你的床回去。”那主是做什么？他是借着医治这个人的病来证明自己所做的事情。 他是因为借着这个人的病证明他已经赦免了这个人的罪。你说这个病和罪的关系是什么？那首先 有两方面的关系。圣经告诉我们，天主创造的世界是没有疫病的，没有疾病的，不存在。病和死，这个疾病和死亡是怎么来的呢？它是犯罪之后。圣经告诉我们，这一切就是因为罪的咒诅而来的。它原来创造的是一个完美的世界，所以在这方面它是有一些关系。但是可能最重要的是什么？当时的法利赛人有一个偏见。什么偏见？他们觉得所有就是病，就是比较严重的或者终身的这样的这种疾病，都是因为罪引起的。他觉得如果你犯个罪，可能你就瞎了眼了啊！所以每一次看到，比如说瘸腿的人，或者有这种终身就是存在的这样的疾病，他们会说什么？这个人有罪，是主的这个审判而来的。对，他有这个看法。有趣的是什么？门徒也有这样的思想，然后主给他们处理了一下。在约翰福音九章二节，是这样的，门徒这一句话，他说：“现在要叫你们晓得，不是九章二节，他说门徒问耶稣说：夫子，这个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的罪？是自己的罪呢？”还是父母的呢？所以你看耶稣的门徒，他们也有这样的偏见，他们觉得哦，这个人呢，他是生出来就看不见了，那到底是他们可能觉得自己给耶稣设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对不对？那到底是自己的问题还是父母的问题？就说这个跟他的罪没有任何关系，这个人瞎了眼为了彰显天主的荣耀。所以我们在这个事情上看到了这个关系。他们当时认为这个患病的，这个瘫痪病的和罪可能是有关系。这个并不是说是基督的想法，但是他们说，行，我给你一个证明，你觉得这个罪和这个病是相连的，那好吧，我不但赎他的罪，我治他的病。然后他就起来了，走了。圣经说，这个我们今天看的这个经文中，天主赦免了他的罪，但我发现主赦免了他的罪，他没有立马起来走了。你发现这个赦免罪与治病的这个行动是分开的，因此把这个疾病的理由和罪也是分开。在这个经文中他说，你的罪已经赦免了。人说你不能这样说，那好吧，我叫他起来走吧，你起来走吧，然后他就起来走吧。他没有说是那个这个赎罪了，这个人就起来跑走了，没有，因为他还有病。主治病之后他才起来走啊。主的意思是给我们这个一个外在的证据，证明什么？证明他的权柄。实际上这个疫病的全能和赎罪的全能都是一个，只有一个办法。那这个办法是什么？必须靠着天主而有的，对不对？我们人没有办法违背科学规律，没有任何办法。我不能告诉龙飞说我今天要去飞，然后我跳下去直接飞走了，不可能。为什么？科学不允许这个事情，我没有办法超越他的能力。但是创造天地的主宰有办法，因为他的能力超越我们的能力。他在这里说什么？这个人有病，这个病是真的，这个病是没有办法叫他起来走，他是一个瘫痪的人，他一辈子都已经受他的影响，但是我借着我的能力能治好他的病，使他好了，说一句话那个人就起来了，走了。那这个确实是非常奇妙的。可能很多人说我不太相信这个，那假如说真发生了，如果耶稣真做了这个事情，圣经告诉我们他做了，所以我相信他真的把这个人的病治好了。如果耶稣说一句话能医治人的病，难道他不能赦免人的罪吗？而且你没有想过这个瘫痪病它是什么意思？ 那个人是自己没有能力，自己不能起来，自己不能做任何的事情。你知道，在我们最终的时候，在我们信主之前，我们与这个瘫痪的人是很像的。如果主说你起来，天堂在那里，你往前走两步，我们是没有任何办法的，因为我们因罪已经瘫痪了，我们起不来了。但是为什么我们起不来？因为我们心里有罪。圣经告诉我们，他说，我们的罪，它使我们得到一个非常惨的结局，什么结局？死亡。我们被他缠绕了，我们没有办法离开他。但是有一位办法，就是说我要赦免你们的罪，使你们得以自由，使你们与我复合。那怎么发生的？圣经告诉我们，在十字架，耶稣基督给我们这个机会了。他钉在十字架上，受我们罪的惩罚，受我们罪的惩罚，使我们能得以自由，使我们能得赦免。这就是天主所做的。那别人能赦免我们的罪吗？不能，不能。第三者是没有办法的，只有天主能赦免。我不能赦免自己的罪。如果杀了人到我杀了一个人，到了法官面前说：“法官，我要说一句话，我赦了自己的罪了，我走了。”我没有任何办法。我们自己在天主面前也是一样，我没有办法解决自己的罪。很多人说：“哎呀，我要重新做人，我要好好过日子，我要做个善良的人。”那你之前的这个罪呢？你说你要重新过日子，基本上重新做人，这种的承诺很好听，但是我们心里还有罪啊。我说呀，我可以帮助别人，那问题是你自己拯救不了自己，你还能拯救别人吗？拯救不了。只有一个办法，我们能从我们罪中出来，我们能得罪的赦免，那就是耶稣基督。主愿意赦免我们的罪，但需要我们做什么？需要我们像这个病人一样。那有人告诉我们啊，那有一个救主，他愿意赦免你的罪。但我们应该有信心，朋友把我抬到那里，我愿意见他，对不对？我愿意接受他。一样，我们必须接受耶稣基督。一个得见基督的瘫痪病人起来就走了。走的时候大家惊讶，哇，这非常奇妙的事情。我跟你说，这个他起来走，都比不上前面你的罪得赦了那句话。因为我们现在各种各样的病也能得医治，靠治，我们可以吃药、做手术，各种各样的事情。但是我们现在我们的罪是没有其他的良药，只有一个办法，耶稣基督，他借着十字架赦免我们的罪，这是唯一办法。